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有一位来自于1724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亲爱的家人们，我是 Gloria，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该如何看待同性恋的人？假如有同性恋的人参加一段时间聚会之后呢，仍然不认为同性恋是罪，但是他自己也愿意参加聚会，教会该怎么做呢？我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哥林多前书5:1，封了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以及2，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里保罗说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是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悔改，所以就可以把他们赶出教会呢？
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都有谈到基督徒如何看待同性恋的问题，以及处理有这方面倾向的弟兄姐妹的困惑哈，我们都有谈过。但是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呢，他给的经文也非常的好，经文本身已经让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说同性恋的这个问题比那些异性恋里面行淫乱的事情更严重，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整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所有婚姻之外的性的行为、性的关系都是神所憎恶的，因为这是有悖于上帝设计性的初衷，因为性是为了婚姻所预备的。因此呢，任何婚姻之外的，包括婚前的、婚后的、婚外的，或者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在性别上的随着己意的取舍，通通都是没有按照上帝设计的心意去面对我们性的特点和性的需要。因此呢，我们在讲到同性恋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为什么设计性这一个初衷里面去，我们才能够处理的合乎中道，不会同仇敌忾的在教会里面感觉我因为是异性恋所以我就特别的高尚，因为你是同性恋所以你就已经得罪了上帝了。不，而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性取向和性欲所带给我们的需要和困扰，我们如何去分别为圣，将我们自己的性、将我们的性欲通通都归给神，以至于在我们的性上面去荣耀他，这个才是事工还有服侍和牧养的重点。所以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了这件事情，不要把同性恋和异性恋划分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异性恋者本身就讨神的喜悦。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太多那些眼目里面犯奸淫的，对别人起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犯奸淫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是只是介于同性之间的，只要是没有和神心意的使用你自己的性欲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性欲，那在神的眼中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罪，就是淫乱。经文当中说为什么要把行这些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呢？因为前面的前提是自高自大，不单单不为自己的行为悔改，反而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高人一等，在外邦人中都没有的一个行淫乱和乱伦的事情，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所谓的神的家却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显然就是一个不幸的恶性所导致的活在最终的状态。因此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保罗所说的绝对不允许出现在神的家的，不是因为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而是因为他不悔改的生命状态，并且不以为然，自高自大，不仅仅拒绝悔改，甚至还趾高气扬地来标榜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一个需要赶出教会，因为教会是不可能允许弟兄姐妹活在最终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比如说同性恋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或者甚至他承认他有同性的倾向，但是他并没有活在罪中，我们教会也要把他赶出去，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教会本身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分别为圣归给他的上帝的儿女所组成的基督的身体，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才成为了基督的身体，是白白被救恩所买赎回来，白白被称义的，白白被神赋予这个身份和地位。因此我们今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德行。今天当面对同性恋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他的性取向和他的性认知以及他的性选择，这是不同的概念。如果他承认说，亲爱的牧者或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从小有同性的倾向，但是我愿意靠着圣灵的带领，在主基督耶稣的救赎和十字架的宝血底下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愿意加入教会并且参与服事，那我们所有的人就应当把他看为完完全全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是
我们不管你是犯了什么罪，你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因为你的认罪悔改和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和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此不要把自己看得比这样的弟兄姐妹更高，反而应当谦卑悔改，说我有没有当众承认说，哦，我原来有看淫乱的图像或者是影视作品的瘾，我原来自己也有一些手淫啊、自慰啊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提过，这些有没有人敢于去承认，并且愿意公开在教会当中承认，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在性的处理上面也干干净净无可指摘的人。所以今天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有一些人是从医学的角度，从心理学的角度，他可能真的是必须要终身的去面对自己对同性的这种吸引力很大的一个试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要顺从这个吸引去犯罪。我们每个人在性欲的处理上面都有可能犯罪，包括真儿自己，包括木星。我们即便结婚了，我们即便可能我已经步入中年，我已经是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更年期当中的，我们同样是性情中人，仍然是有性欲，我是不是可以随便就去处理它呢？照样不是。即便是在婚姻当中，我们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处理自己的欲望，因为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体贴圣灵的就从圣灵收永生，而体贴肉体的就从肉体生败坏和死亡。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去处理这方面的困扰和试探。因此当我们介于这样的同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敢自高自大的去批评论断指责那些真的有同性倾向但是却愿意悔改在上帝面前的人。
是，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如果他有了但是他又不愿意悔改，他要坚持说主耶稣说他是爱，所以你就应该接纳我的话，那当然教会就要提出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真理是不容妥协的。犯淫乱的人他随便淫乱，他难道还可以在教会继续的领圣餐，继续的参与圣工吗？当然不是，我们教会有教会的纪律。当我们讲到教会作为上帝的家的时候，它是有纪律的，家是有家规的，国是有国法的，那我们就按照规条家里的家规告诉说，对不起，如果你要在这个家中你就要遵守家规，但如果你不遵守家规你还想在这个家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承认我们是活在律法之下的，哪怕神给了我们恩典，我们并不是表示说律法就全废了，而是成全了律法，让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有着神的呼召之后，我们就要有合适的行为与这蒙召的恩相称。
另外呢，面对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进入教会，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些足够的耐心和忍耐，足够的盼望。因为对于我们而言，每一个人的生命转变并不是说，哦，我一进教会我就生命转变了，他包括对于同性恋是罪这件事情，他可能也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基督里面真理得到完全了，他才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些进入教会的人，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我在 在前一段时间听斯坦利托森教授的一门课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作为牧者，我们总觉得说有一些教会的问题，牧养的过程当中太难解决了。他说，可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归于福音，你发现所有教会当中所出现的张力、挣扎、矛盾、纷争都有解决的方案。
是，
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态度，非常清晰的原则，就是恨恶罪但接纳罪人，因为这也是主基督耶稣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我们的教会而言，我们要向罪来关闭大门，因为我们不允许罪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但我们要向罪人打开大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主耶稣也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斯坦利教授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是牧者，虽然我们不是掌权者，但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的确确是这些，比如说有同性恋倾向，正在悔改过程当中，或正在认识基督的这些慕道友，最能够最先接触到的福音。因为有的时候一些新人进入以后，牧者不可能马上第一时间的去对接这些新人，然后进入到一个辅导，那么更多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这些信徒环绕在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们的身边。越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越要给他们耐心，不要马上上来就是不对，你说的不对，这就是罪哈。其实你可以说，你会慢慢的在基督里面知道什么是罪，我们会为你祷告，也许这样的一句话会让对方有一些安慰，也会有一种释放，他也更愿意去寻找真理的遮盖。
没错，真儿呢为大家预备了一些步骤，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呢是需要我们很有智慧，要小心的去判断的。首先，刚刚正儿已经提醒了，就是有同性的性吸引力不等于这个人已经犯了同性恋行为的罪。把这两个清楚的分开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很多的有这样倾向的弟兄姐妹们成长和成圣的空间。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对异性也有可能会产生的情欲，各种各样的性犯罪一样的，我们真正的重点要处理在我怎么去处理我的同性吸引的这个欲望，我怎么让我的性欲来回应上帝去荣耀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将我们的欲望、身份、我们的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关系，无论是同性的关系还是异性的关系，通通都要降服在基督的荣耀和他的权柄之下。这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首要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提到这个身份的这件事情。因为当有一个人说我是同性恋的时候，其实这句话他在描述的是我是一个容易被同性吸引的人，他并不表示说我已经在这方面持续不断的去犯罪，而且我不能改变。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要帮他纠正这个说法，就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是一个同性恋。你可能可以说我有同性的吸引力的倾向，但我最终是谁，是上帝已经赋予我的一个全新的身份。第三个呢，当然非常的重要，也是牧养的一个目标哈。正儿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牧者，一定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他不是一定要变成异性恋才是讨神喜悦的，因为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他可以终身有这个吸引力，他也不犯罪，一个异性恋也可能天天都在犯罪。所以强调的重点，千万不要硬要把他扭过来说，哇，我赶快给你找个女朋友，
你必须结婚了你才算是脱离罪了。
对，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牧养的目标。千万千万不要让弟兄姐妹们陷在不义当中，因为你还把另外一个人也陷于不义了。
是，
我们知道很多的同性恋真的就草草的急急忙忙进入婚姻，结果导致婚姻的不幸。那最后一个呢，鼓励大家进行门训，真的将信仰结合自己的生命，扎扎实实的跟随耶稣，在自己的单身和目前有同性吸引力的这种状态当中，照样的学会一天一天的来跟随耶稣。不要让追求婚姻、追求幸福、追求两性关系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只有当我们以追求基督和追求他的荣耀作为人生目标的时候，最终我们才可以摆脱同性倾向这一个苦难，甚至我认为他可能会陪伴我们一生。所以教会的牧养要扎根在生命的培育和门训之上。
归于福音，教会的张力就可以被解决，因为神早已预判了这些我们教会当中所存在的问题，而神也说了，你们爱，因为我先爱了你们。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